分享信息之前呢，我想介绍一个朋友。两个星期以前去哪里了吗？阿拉巴马，没有一个人陪我去，我看你们多没良心哈！但有一个人陪我回来了哈，你们没有祷告了，对对对。那我想请那个安息，牧师，他从那个北京福音教会，就是高真牧师的那个教会，他跟我们一块儿参加了中国伙伴的会。那我想请他有几分钟，问他几个问题，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伙伴，请安息上来哈。我知道安息你不是第一次到美国，你在2010的时候你去纽约有过这个三个星期的训练，然后你参观过不同的美国教会，然后这次是不是第一次到中国教会来？第二次？
对，
到北美的红教会。
对，应该算是，应该真正算是第一次。
第一次啊，那你在上个星期你是在刘西峰牧师教会？
哦，对对对，
对，这第二次，
对，
这次哈，
对对对。
那我就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说。对我们弟兄姐妹，就是你看在中国伙伴你有一个见证，然后你也分享了一些事情，那你对我们就是说北美的华人教会有什么样的鼓励？
对，其实我这次来是挺感恩的，因为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在侍奉的时候其实知道真的是中国教会蒙了很多地方的很多弟兄姐妹的恩典，包括美国的华人教会和美国的本土的教会。但这次来的时候，因为参加的一个会议是有几十间美国本土的华人教会，还有一些本地的白人的教会，他们在一起来有一个两三天的会议，来研讨怎么样的帮助中国家庭教会。所以在那个时候是特别的让我觉得很震撼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文化里面是说个人自扫门前雪的，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人哈，所以看到一群远隔万里的一些弟兄姐妹在商量另外一个国家的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真的是蛮感动的。所以那个时候也特别意识到了真的神特别爱中国教会，所以像好像万国的珍宝，很多属灵的财富也好带给中国教会，所以能够更加的感觉到神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期待和那样的重担啊，那是我职业的感受啊。另外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觉得中国家庭教会的确蒙了很多的恩典。特别一个明显的，就我对美国华人教会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和印象，就是说几乎就这我们每周都会几乎每周都会接触到了从美国国内要回到中国国内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又重新找教会，所以意识到很多的人来到美国读书或者工作的时候，真的这边的华人教会的那个爱心的接待和传福音的工作是特别的鼓励我们的，深深的鼓励我们的啊，这是一个特别想表达感谢的，也特别感谢奥兰多福音教会哈，慷慨的让陈牧师不断的回到国内的去帮助我们，所以这次很感谢神有机会能够表达对你们的感恩哈。因为陈牧师还有几位同工进到国内的时候，给我很深的感触，就不光是他们把一些神学还有事工的方法和装备带给我们，更重要的，我的跟其他的一些团队的服饰和事工的服饰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的感受，就是他们真的把那种在福音里面的生命跟我们有很美好的相交，我自己本身是很能够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能够再次被这个福音的更新和点燃的，所以特别的感谢你们啊。另外一个特别想分享的感受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一方面很羡慕在美国国内的弟兄姐妹，你们有一个比较很好的环境哈，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在国内压力真的非常大。带一个门徒训练的有一个成员，他连续两个月没有休息，到年底一天休息都是没有的，是没有办法。在公司里面上班哈，他公司上班每天都要加班，礼拜天一直在连续的干哈，就那种生存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这边可能相对来说要好了很多，包括这种道德上的试炼和压力也少了很多。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觉得也感恩的就是说，越发在那种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越发的需要去挑战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去经历救恩是什么。因为上帝把以色列也是放在一个南北夹击的，南北都是帝国的一个夹击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任何天险好像可以守，他们只能去依赖上帝。我觉得上帝今天把中国很多家庭教会，特别城市教会弟兄姐妹放在那个很艰难的，包括生存的压力、道德的这样的压力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包括各样的诱惑，这种环境当中让我们去格外的去信赖和依靠福音，所以这是也一个特别让我们感恩的地方。
谢谢你。那我问你，你到奥兰多我知道是你来度假，所以你今天不答应我讲道 那这两天度假的体会是什么？你去了迪士尼，也去了 Holy Land Experience， 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最大的体会是美国好玩的东西太多了。
你说你不想回去了？
对对，所以那个，这边试探也蛮大的，因为这地方太好了，然后东西太丰富，而且相比国内非常的便宜，所以一到这样的环境很容易忘记主，所以这里面蛮有罪疚感的。
他去了帽子，都是他们教会弟兄姐妹，让他去买。
对，
好，
谢
谢，
谢
谢你，谢谢你。在雅各书，第一章到十八节，我们来一同的诵读这段经文，在雅各书，因为我们今年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在每周的前面都是哥林多前书，但是月末的这一周呢，我们是雅各书，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让我们来看见整个的信心的生活怎么样来操练，活出福音。大家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总共就十八节不长，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到十八节，做上帝和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人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深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把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儿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灭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猜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是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应许他那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据着长成着，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好让我们在这个沉沦的时代中间，靠着你的恩典来刚强壮胆，面临各种各样试炼的时候，让我们不陷入试探的诱惑，好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试验中能够说靠着恩典我们能够夸胜。主，你来帮助我们，依靠你从天上赐下各样的美善来应付我们肢体的罪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过去的两天有很多人去了 Follow Dale，然后有些人留在这里，然后今天早晨尽管有些人来迟了，我非常应该夸奖你们，很不容易，因为你们昨天晚上是两点钟回到这里的，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们并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迟到，因为我早晨五点钟起来还要做准备，那因为我也没什么借口，因为我上个星期没搞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真是活在一个试炼中，这样的环境，包括你去侍奉神，你跑去听到，你也觉得说，哎呀，我很累了，所以我可以多睡一会儿哈。在过去两天里，真的，你看我们这有几百个人在 Follow Dale 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仍然使用他的仆人，73岁的唐从容牧师，向这个时代的人传讲福音，不断的领人归主。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他在印尼的工作， 这的确是神在工作中来彰显的。我自己是在90年代呢，听别人讲到信主以后呢，我才知道有唐从容的。之后呢，他到芝加哥去讲道的时候呢，我还没信主，所以说后悔没去过，就听过他的录音带，慢慢开始受这个改革宗神学的影响，受了其他的改革宗神学牧师影响。所以98年我是第一次去这个归正神学院去上课，也在上课的过程中呢，唐牧师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上课上了就开始呼召了。然后我坐在下面，他说你们这个当时我们大概50个人吧，他说你们这一半人要做传道人。我当时吓死了，我是有点那个挣扎，是不是会做将来会做传道人，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做传道，我大概是有代职侍奉的心态。那时候被他一说，哦，那个天翻地覆，然后就开始找他教义的错误，我看这个各种各样。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最对啊，你归正你怎么最对啊。我其实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不愿意顺服那个呼召，但是我会抵份儿。你知道人很有意思，你就来找其他东西啊，来抵挡。我3个月之后才开始降服的。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我相信就是我们自己呢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后来因为参与这个北美的归正的这个侍奉的缘故，然后参加这些改革宗的联盟，然后安息年的时候也去过印尼的华府大会，然后跟师母一起也到雅加达，正好是因为在华府就在这个印尼开会，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就参观了他的教会，然后看他听他在教会中的讲道。你知道在外面的讲道和在里面的讲道很不一样，所以要听在讲台上在他自己教会怎么讲，我是很好奇的哈。然后他们的诗班，然后你再看这个主他自己跟另一个建筑工程师一个很年轻的人，他设计了整个的这个建筑群。如果你到网上去搜他这个 Messiah Cathedral 的时候，在印尼是相当重要的，在一个很关键的地方，然后有这样的，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建筑群的，从礼拜堂到博物馆，他自己因为是个收藏家啊，他自己还设计。他那天下午正好赶上他自己老人家心血来潮，就介绍那些所有华府的不少人去，他就所有的这个馆都开放不要钱，然后我们都去看，然后他给我们介绍，让我就想起10几年前然后在归正上课的时候，他带我们到这个纽约和这个华盛顿的两个博物馆来介绍各种各样的画。那你就觉得是真的，这他是真懂啊，他不是乱吹啊，他真懂。就是所以搞画的人都觉得他讲的就是说非常好。所以在当时呢，当天我记得最感受我最深的时候，我坐在那个音乐馆里，是他设计的哈。所以在音乐馆里头后面有很多就是说贝多芬啊、巴哈啊这些人的头像，然后他在指挥贝多芬，然后我突然想的是这个人他自己参与设计，他在那有指挥，我就非常的感恩，说就是说上帝给一个人给这么多的恩赐，为什么？我甚至从心里充满了一种感恩和一种敬畏。真的，你可以来夸耀，也可以来敬畏神。我之后问他，我说你哪有时间练贝多芬的这个曲子？然后老人家他说你要知道秘密吗？我知道。他说我在飞往台北的路上拿着 iPad 放的那个卡拉扬的指挥，然后自己在那练的。He's really, really working hard. 根本不是想我们想象的他不 work， 他真的是日理万机的工作。所以这种人哈，所以我到去年的时候就更感受更深，因为去他们那个唐从容布道团邀请那个 Richard Pride 去，然后邀请我去，然后我们去了印尼，去了新加坡，去了台湾。所以我就发现呢，我有很多的从远距离和近距离看一个人了，就是不太一样。远距离看他台上是很凶的人，你看在昨天有些事件啊，我们挺可怜的哈，有些人去拿的那个发那个单张，你们去的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哈。他应该被那呼召出来，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要发这个礼物给他。结果这 Follow Dale 的教会呢，只准备了10几本，那不一下就发光了吗？然后就说你们怎么这样呢？你以为我这里只是搞几个人，10几个人就够了？然后就开始埋怨了。所以你知道他的弱点也是很清楚的，对不对？完了以后，他老人家也觉得有点过分，之后就你可以看到他软和一点。就是其实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近距离看他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毛病，也有很多的啥，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去过这些乡村，去这些地方，像这个印尼现在他们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传道人出去已经像上百万的，就是这个从他们7万人的目标，过去的7年里头已经达到了很多。这件事情你又可以来看他是夸耀，也可以看他是激励我们来传福音。一个73岁的老人了，他可以哪一天就回家了，他也不需要名利了。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让我看到说，在他最出众这些才华，包括这些弱点里头，给我一个观察，我就是觉得说，他是具有特别从基督绝对的那种上帝的绝对的信心中产生的两件事，一个是巨大的勇气和疲于奔命的爱心，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巨大的勇气，该说一些事情，说的是很严厉，你如果真听进去了呢，你是受益了；如果没听进去的话呢，你就会感到受挫折。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他能够透过信心领受那种属天的智慧，他有一种敏锐力，是很多的人很难察觉的，这也是他很多的苦恼，因为他太敏感，对很多的事情要考虑副作用什么的，我觉得他也很累，我大概就倒头就睡了，不想这些事儿。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这个时代挺缺乏的，就是缺乏的是什么？是真的属天的智慧，在信心中的智慧。雅各书在讲智慧的时候，绝对不是一种天然的智慧，是上头来的智慧，是在信心中操练的智慧。整个我相信我们来宣讲雅各书的时候，是要来操练我们在这个城市中做门徒的时候，是信心中得到的智慧，透过具体的待人接物彰显出真信心，从里到外更特切地活出福音来。对弟兄姐妹来说呢，雅各书并不陌生的，有多少人读过雅各书举下手？我们教会至少一半以上，那还有一些人没读过哈，所以你还可能要读到这本很薄的书，是耶稣基督的胞弟在主后的大概45年左右比较早的一个普通书信。因为把它叫为普通书信，不是它普通，而是因为它写给众教会的。保罗的书信特殊吗？就因为它写给特定的教会。你如果搞不清楚这个呢，就去我们主日学哈，现在翟雷正在讲我们的这个新约概论。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你看他第一节就说出来，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哪些安呢？12个支派。他不光写个以色列，他整个看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是这样一个以色列的延伸，在整个的当时的散居在当时的世界各地地中海地区，然后呢来看待他们都是真以色列人。在这个雅各书有一个特点哈，因为我们之前第一次，让我允许我稍微花点时间，他非常有点引言，他非常有犹太人的浓厚的色彩，是不是？说到这里引用旧约的时候，诗篇箴言非常的多，特别像他哥哥耶稣基督的风范，会说一些这些话。如果你按照今年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我们的读经计划是什么？诗篇2遍，箴言多少？12遍。如果你真老老实跟，我是比较有的时候能老老实实读哈，也不是每次都那样哈，就是我老老实实读的时候呢，我真发现说我是蒙着了，就是说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我是被谁逼的呢？我本来就是想了我们要来跟长老一块设想我们今年的计划是哥林多前书跟雅各书，智慧和这个福音来对上，结果呢丁强说你还是给教会一个读经计划，我说我们去年已经读经一年哈，很多人都死在旷野里了，你要再搞一个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能搞定，他说那你还是搞一个。回去祷告以后就突然就在我的这个社区就找说法，哎，找一个短的，因为如果我们去年走过了整本的圣经，我们有一个大的主干线了，对吧？创造、堕落、救赎、成全，或者说天上的故事和地下的故事的连接，对不对？这是去年的主题，还记得最后一天李红军讲到的时候再给我们重温这个。所以这样的缘故的话，我说今年我们可以更集中的来看雅各和箴言书，箴言书和诗篇。诗篇包含整个旧约的神学，帮你把原来了解的故事精义的告诉你，而箴言呢告诉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以我阅读，你阅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已经到了现在到27篇了，你发现很多的箴言跟着雅各书可以连上。我鼓励你来每日读经，我是有很多的收获，今天不能都讲，不然就讲不能讲到了哈。所以你基本我就特别注意到雅各书是唯一一本被新约称为智慧书的。雅各特别提到智慧和信仰的关系，他说基督徒需要上帝的智慧，尤其是在什么不同的试炼环境中，上帝的智慧只能透过信心来领受，好让基督徒能有能力遵行主的道得以完全。所以你初读雅各书的时候呢，我知道那些分段的标题对我们有帮助，信心与行为，然后智慧与信心，贫与富，试炼试探，听道行道，不以外貌取人，要控制自己的舌头，等等等等都很多。但是你读多了以后，尤其像我今年我已经雅各书读了3遍了， 你阅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些原来这些标题呢，不过是提醒你，它中间有一些有机的关系的。这个有机的关系，至少我现在可以体验到的，给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些重点，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以信心寻求上帝的智慧，好让基督徒能够有能力遵行主的道，从内心到外面都得以完全，不是吗？你看我们刚刚念的第一节到这个第八节的经文，就基本来讲这件事的。百般的试炼中，在讲环境，对不对？机会，你自己翻到你的圣经哈，这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请你圣经打开哈。然后以为喜乐，然后呢，你信心经过试炼什么？生出忍耐，整个的目的是什么？得以成功，就得以成全。目的是在这个信心，在考验中得以智慧，就得到这个完全，这是我们成圣的目的。然后你就发现你没有智慧，所以你看他说，你们若缺少智慧的，你要来寻求神，神绝不斥责真心来寻求他的人，神必赏赐他。他说，如果你凭信心求，一定得到。但如果你不凭信心求，为什么？因为这个环境会把你摇来摇去，像船一样的，所以最后呢，你就没有定见，你就没有按照上面的真智慧活在这个万般的试炼中。然后二，不是按照信心来生活，而是按照什么？你固有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你好好想你自己的生活，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把重点要放在后面第九到十八节，思想人的面临的试炼、试探和罪的关系。但是我特别要在这前言里头提醒到，整个雅各书这个前言非常的重要，就是让我们说，必须真的门徒是透过信心获得上头的智慧的。我再说一遍哈，透过信心获得上面的智慧，而不是在下面的智慧。在雅各书第四章后面就开始讲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帮助我们来识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假智慧，都是透过信心这个管道来领受的。好，明白这个以后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这一部分，第九到第十节、十八节讲了哪些事？你好好看一下，你觉得他讲哪几件事？我总结了三件事，他一个问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探，你肯定也想知道。第二个，他说人怎么会受到试探的？怎么从试炼变成试探的？最后，他告诉我们如何识别这个引诱导致我们犯罪，同时还告诉我们怎么来抵御那些致死我们的诱惑。罪要我们死的，你靠什么来抵挡？好不好？所以很清楚，我们讲三件事：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探，然后这个试探临到我们是如何的，究竟什么原因是我们最终犯罪，最后来看罪怎么来抵挡，好不好？我们一步步来看哈，在这个第一部分，你来看这个第二节的这个十，就是第二节和十二到十四节，短短的这四节经文里，有几个词出现了七八次，是什么词啊？试炼和试探。记得我们查经的时候，你都大家都来说，哎呀，试炼是什么？试探是什么？你们知道试炼是什么？啊，有人说对，是从神来的，还有呢，试探呢？这个回答是比较简单的，让你们容易注意。你如果去查原文啊，这两个词是一个词儿，这两个词是一个词 ，temptation 和 trial 在英文的翻译，中文翻成试炼、考验或者试探，原文里都是 parasma， 就是在希腊里这个希腊文里这个词有不同的用法，取决于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就在一些情境下就是试炼、考验。这是强调它的什么外在的层面，任何一件事情在环境出现，这是外在的。而当我们把它说为是 parasma， 强调另一个意思的时候呢，强调什么？内在的。内在的就是什么？试探。李红军经常受试探，罗玉做饭做得比较好，然后他就做梦，他的试探是什么？想吃。他如果晚上不做梦，他就没受上试探。他晚上做的梦，就说明他受这个食物的诱惑很大，是不是啊？不是罗玉做饭那天做得好，是因为他贪吃啊！你们都明白了哈，我是说他这个笑话，但是呢，你们都明白。所以这个里关键呢，在一种情况下强调的外面，突出是外面不同的环境，中文对应的是试炼和考验，目的在于什么？陶冶我们的性情，这上帝可以给我们，环境也可以给我们，你老婆也可以给你的。还有一个呢，只有在高温下才能炼出金子，我们都知道哈。你如果昨天去听到，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内因 内因之后，你发现如果魔鬼使用这个你自己的罪掌权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毁坏和摧毁。好，我们先把注意力放在前面，我们来看这个试炼人的目的。在这个经文里头第二节和第四节说得非常清楚，对不对？在患难中，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们要以为大喜乐，不是患难是喜乐，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你要快炼成了，对不对？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说，你的目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目的是什么？让你们成全，得以完备成圣。基督徒整个的目标在上帝的国度中要变为毫无欠缺的，像银子炼了七遍一样。所以在各种各样的试验中要高兴，不是因为试验本身。哪个人要预备考试的时候高兴？你们有几个人没去听那个布道团？有很多原因，对不对？其中就有很重要其他的事情要做。你要学生要预备考试，你就不能够去；你要预备演出，你也不能去。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喜欢考试本身，但是试验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要让我们完全。他要练我们，不光是外面，要练里面。所以没有一个人喜欢考试，但是都知道经过不断的考试，这个人能够被惩罚口诀表。到以至于今天你生活的时候，你发现有时候你比美国人幸福，就你从小你爸爸妈妈叫你背了很多九九表，你背了很多公式，那个本身很痛苦的，但是你完了之后，你今天用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打开计算器就知道这数怎么加了，对不对？这帮上我们人生成长的一个最基本的技能，不用特别想，我们就把搞很多事情的大事铺定了。第二个小点呢，我想提，就是说在这个试炼和试探中，究竟什么是取胜的手段？什么是信心？你看到没有？在试炼中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事情。我们信心和智慧，一如果人是上帝，你不需要信心，上帝是从开始到结束，从里到外都看遍了。但是人不是这样的，所以你想象一下，你自己走到一个丛林里面去，然后不知道前面路怎么样，到底是有蛇还是老虎，你带的水够不够，你的刀利不利，森林有多长，能不能走完。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但是上帝在上面他是看得完全的，知道说你两天之后可以出去，你凭信心可以走，往外走。但是你相信说上帝现在把你撇弃的人会怎么样？跟以色列人一样，在森林里头开始转了，不走了，往回走了。所以这个信心在这就非常重要，是对上帝引导、对上帝掌管全局的信心，不是说你有能耐。因为我们刚刚唱了一首歌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天父必看顾你。这件事情在你的试炼中，我告诉你，无论你是高处和低处都太重要了。上帝是不是罩着你，管不管你，引导不引导你，是你信心的根源。不是你信心有多大，而信心能不能抓住上帝的应许，相信这位上帝掌管你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非常重要。一个试炼中的人往往是摇摆不定的，他的视线会模糊，他会摇摆，他要透过信心领受智慧。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我说不是自信，而透过信心对上帝这个信心的对象有更多的认识，从而你开始有一个全局的观念。你想想，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士兵，上去的时候都被打死。你看过那个 Saving Private Ryan 对不对？大兵瑞克。然后呢，还有一些飞机在轰炸，如果上面的飞行员已经炸完整个德国的防线的时候，他知道什么？胜利在握。但是那些士兵开往前面冲的时候，在那个在登坛的时候，很多人被击杀，他们觉得他们是要完了，对不对？绝对这个仗是打不赢的。所以人如果从那个摊坛阵地能够上到飞机上去看全景的时候呢，这是你信心的来源。你相信这个手段是神给赐给我们的信心，来跟他走过，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试炼和试探中，如果得胜的时候，我们后面再讲这个信心的功课哈。第三，这个试炼和试探的转化。刚刚我问到你们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炼，你们就觉得哦，只要是魔鬼的那就是试探，外面的东西呢都是试炼。但是实际上刚刚我已经解释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什么是百般的试炼？新约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人是活在什么样一个夹缝中的人，对不对？已然和未然，天国已经来了，天国什么还没有成就，好坏之间，任何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是新造的人，但是你要面临的试探。换句话说呢，无论怎么样，在耶稣基督回到这个星球上之前，把新天新地带来之前，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活在百般的试炼中的，同意这一点吗？你是活在这个夹缝中的，
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你在思想这个试炼和试探的转化，其实人生的每一个情景都可以造就你，也可以毁坏你。你注意到吗？当一个试炼临到你的时候，要么它让你变得更加单纯、善良、圣洁，这就达到什么试炼的目的了。可是如果在这个试炼考验中，你变得暴气、自暴自弃，变得诡诈败坏，说别人这样对我，我也这样对他，这个试炼就变成试探，变成试探，你就可能失去本来上帝给你的这个试炼的终极目的，让试探得胜了，试探就生出罪。你看每一次成功，每一次失败，都是可以变成试探和试炼。你每一次失去爱情，得到爱情，都可以成为试探和试炼。在这个试探中，你不会不变的，我告诉你，你不会不变的。你要么变得更好，要么变得更烂。你信不信？我给你点说的哈，在成功的试炼，我们中间每一个到美国的人都面临成功的试探，因为你当越过大洋的时候，你认为是很成功的人，你马上面临你是失败。当你如果老板说没钱了，或者你公司要 lay out 的时候，决定要回国，你怎么见父老乡亲？告诉我。一般的人觉得我是失败者，对不对？所以我们都面临这样一件事情，我如果到这边来没有成功是怎么回事？所以当你成功的时候，试炼是什么呢？你怎么样对待成功？你拿到很大的 grounds， 你回国成为教授，你是骄傲自吹，看我多能耐，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更加谦虚，说哎呀，其实真的很多人，我们同班同学比我聪明人多了，但是我为什么来？我为什么能够来？除了我自己努力之外，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我告诉你，你人越往上走，你再比你的评级，你发现很多人都比你有恩赐，更应该领导这个 department， 更应该做这个院长，更应该做教会的牧师，而不是你。你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因为在这个成功中，可以是试炼，也可以试探。在患难中怎么样？患难中我们怎么看？何时才熬到头？上帝，你现在不管我了吧？对不对？这试探都在试探你，试炼也在操练你。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是一个未知数。你怎么样走过？你怎么样在患难中仍然说上帝没有撇下你？还有一种患难中，你就选择说苦读、抱怨。太太都是你告诉我要买这个房子，现在你看了吗？套定了吧？你应该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买。你看现在买多好，为什么要在那时候买？你看你就变成这样了。本来你们两个一块决定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在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变成试炼，可以变成是试探。为什么这么说？第九节说得很清楚，卑微的弟兄高升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谦卑人面临试探，一个谦卑人如何高升？对基督徒刚唱十字架，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给了一个地位，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降卑，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尊贵的地位。如果谦卑人被提升的时候，心中就应该产生自责，因为你现在不再是 nobody， 你是宇宙万物君王的儿女，是不是应该喜乐？真的是应该喜乐。如果你在卑微的这个地位上从来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苦读，没有复仇的心态，没有仇富，说这个人比我钱多，你看重上帝给你儿女的这种身份，我告诉你，你就是在圣经这里想的谦卑的人高升。你真高升了，你真能有那喜乐。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被你自身的自卑压垮，你就陷入试探。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摊上这个女儿、这个儿子、这个太太，给我这个工作？老板这么坏，哎，他还是基督徒，哦，那你更糟了，对不对？如果他这么说哈，你不会一点不变的，你一定要么变得更好，要么变得更坏。我告诉你，富足的人有什么试探？在北美的人，刚刚那个安西牧师说了，有钱的人如何降卑？你看见财富，不光是自己的才干，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不光是你自己拥有，你不过是什么管家？你开始思想说，我是不是有更多的能力？除了十一奉献，更多的奉献是影响你的生活，但是呢，不会影响那么多。对于我们中产阶级的人，所以你很有意思。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因着感恩慷慨的奉献，你的慷慨就带来喜乐。试炼 就转化成一个令上帝满意的结果，你更加讨上帝的喜悦。反过来，如果因为富有，你会更加骄傲，你看都是我挣来的，我多能干。很有意思的，这个我不是在说富人真是捐钱没有穷人的比例高。美国的告诉我们，在美国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合在一起，中产阶级的捐钱是3%到5%的比例。如果你还没达到这个的话，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就不知道了哈。然后这个1%是哪些人捐钱？1%的捐的很多的都是富人。富人捐1%，他已经捐很多了，他觉得也很多了。因为富人往往以他的财产为他的资本，这是我的安全岛，拿出一点觉得还不错，还可以夸耀。所以富人在美国统计里头只有1%的比例捐出去，而一般的中产阶级反而是比较高的，对我们是很大的警醒。你想想你在学生的时候怎么样奉献，然后你今天怎么样奉献。如果你在学生时代就信主的，如果没有的话，你是很危险的，你是贪财的。我告诉你，没有从来，因为有的人奉献给上帝，觉得说上帝我施舍给你，给你点钱。其实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你奉献金钱的时候表明什么？你是还给他，承认他是金钱的主宰，你把你自己一生给他。所以在这个试炼中，我们不用再讲，你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从试炼转换成试探，你也可以抵御试探，你不会不变的。你要么在这个试探试炼中变得更加的美好，靠恩典变得更加美好，要么怎么样变得更赖。愿上帝帮助我们，你不会不变的。好，人为什么会受到试探？告诉我，人为什么受到试探？这第13节说得非常好，13、14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是什么？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哇，我们是自己的私欲导致我们犯罪，你承认这一点吗？有些人承认了哈，不一定呢。我们的文化其实都是这个杞人忧天的，我们既然不是上帝就是父母，上帝既然掌管所有的，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定义？不是老板就是同事，反正出了问题呢，你好好想，你指别人还指自己，基本都找别人的错，对吧？圣经里说人面临试探犯罪，不是别的根源，最深的根源，根本的根源是自己的私欲 evil desire。 你那个 desire 就是说，我们犯罪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愿意犯罪，我们选择了犯罪。哇，你同意这个吗？可能不大同意。不，我们不会选择犯罪，是环境造成的。我的问题是环境的，刚刚那个谁说的，国内的环境非常恶劣。我们不是，圣经说是你里面的愿望，千万不要把环境和动机搞混了，千万不要搞混。你说牧师啊，你也太绝对了，我们好些事那个，他就说哈，如果是你，对，关键时候就没电了。老板叫我加班，我不敢不答应。如果你自己老板说主日如果不开店，我就没办法生活。其实这是你的选择，对不对？我必须开店，是你的选择。是的，其实真正的选择什么？你如果是在公司里加班的人，你更想讨你老板的高兴，超过讨上帝的喜悦，这是 reality。你想想是不是？你更害怕你的收入降低，所以你星期天还开店，对不对？如果你是老板，你原来是推别人，现在推自己，推我的收入不够，所以你选择了主日上班而不敬拜，这是我们的 reality。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不会用举太多的例子给你们了。我们常把外在的试验考验和内在的轰这个动机搞混了。我举一个小时候例子，你小时候参加代数考试，然后老师目的是什么？搞明白你的成绩，你的水平，对不对？结果你考试不及格，就会说什么？这题太难，这老师真糟，这个恶老师太坏，导致我失败。其实考试不过显明你没有预备好，你没有好好复习，当时没学明白，该做作业没做，对不对？到之后没考过，这是你的原因。
但是学生就说，对，可恶的老师，出题太难，你们说的很对，让我补考。其实人生也是这样，不是上帝给我们人生的题目太难，而是你我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什么？自己妥协了，自己出问题了。哥林多前书说，上帝给我们的试炼都是人什么能够经历得住的，他一定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我们坐下在路上，我就跟这个我们的姐刚刚信主的姐妹来聊天，讲一个国内的这个伦理，然后就不断来说有没有可能你不跟他协同犯罪，每个人都说不可能，还有一个人说有可能，然后你慢慢去发现，真的你可以慢慢在这方面找出一条路的，如果你真是来寻求。我没有细节来讲那讲，但是我觉得是对我很有帮助。就是在想，我们当时举了个例子是什么，就是国内的 bonus， 很多的大公司要求你以一年的5/10或者1/10的工资呢，是透过你的 bonus 来交的，然后呢你要交很多假发票去，这样的话公司什么呢就不用交税了，对不对？这是公司的一种避税的办法。然后呢你要不要跟他协同做饭一块干这个事儿？要啊，你这是你的钱，对对，你看啊，要啊，这没办法，这是我的钱。好，该不该公司要纳他的税，对不对？他没纳，那你该怎么办？所以你要搞不清这问题呢，待会儿就问贺林哈。我们当时我们做了一些训练，就是一直往下走，就像一个走迷宫一样的。最后你发现，甚至到说 OK， 我愿意公司，我只拿什么呢？我只拿我那一部分。我没有假发票，我就不交了。如果我有该要归我回来的，那我交了。税的部分30%交给国家，请你交。我只拿，如果1000块钱，我只拿700。然后他说不行，要一揽子买卖，要拿就拿，要不拿。然后呢我们有人注意，好，你 bonus 是有不同的时间发的，如果今年不拿我明年拿。他有很多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发现，其实呢就是说你是又在这个光景中，你是要讨上帝的喜悦，还是要被这个环境辖制，还是被自己的私欲来诱惑，真的是非常困难的。我告诉你，我这不是简单的，但是你必须承认，我们是被私欲诱惑来犯罪，真的被私欲诱惑犯罪。我们出问题，有人说不是想要坏东西，而太想要那些什么不坏的东西，最后就什么迫不及待，那是该我的，时间没到，没结婚跟别人上床就是时间没到，对不对？你太想要了，性当然是好的东西，就是这真的是这样的，把最好的东西留到最后。 Jonathan Edwards 这样说，他说人总是有自由选择你想要的东西的，你把草和肉放在两个动物之间，他们会有选择的。如果这个动物一个是羊一个是狮子，他们各自都会找到草和找到肉，对不对？自动去取。人也是这样的，贪食的人你不能够说人做饭做得好，对不对？人家饭该做得好，但是你要自己节制，你要限制这个。抢银行的人说，我如果不去抢，这家伙要毙了我，对不对？他给这理由很好，对不对？我就去抢了。实际的理由是什么呢？实际应该说呢，我不愿意死，但我宁肯去犯那个罪，这是实际的原因，对不对？这是实际，就他可能真是威胁你，真杀你，就这两个就是最极端的例子，我给你比了哈。但是其他例子，我们经常说，有的男人为什么对老婆撒谎？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他太唠叨了，对吧？然后呢，你不想面对他，所以呢，你就把你做的事情什么呢，掩盖了。你其实并不想撒谎，因为不想面对他，因为他，你给他的理由说，我老婆太唠叨，挺好的吧，所以我自己就搞定了。实际呢，还是你的问题，你不去面对那个，你要还想做决定，你不愿意面对他，你选择了一个撒谎或者不让他知道。私欲就是这样的，他在你里面，你总是自由的按着你心里想要的东西去做的，这是雅各书说的，你是自由的犯罪的，因为你是罪人。我们看到不同的环境，人的心态，这种试炼和试探，看了他们的差异转换，也谈论了人为什么会受到试探，是私欲导致我们犯罪。最后我们来看他怎么一步步如何带我们进入罪里面，怎么样靠的恩典来得胜，靠的智慧来得胜。第15节说得非常清楚，你如果看这个清教徒的文章里头，他的神学里头都写很多，如果你今天读我们的这个灵修材料，第15节怎么说，大家一块念一下好不好？ 很好，这里用了一个人怀胎的生育过程，整个描述私欲是一个种子，然后这个种子生出罪来，最后长出来，不仅是生出一个孩子，到后来这孩子长大成人继续再生。你可以看到这个生出一个来，生出第一个孩子，这个罪继续往下再生，生出第二个，就是孙子出来，越往后面呢是越厉害，对不对？他是用这个来表达这个整个的过程。所以识别这个诱惑的这三点很厉害的，从计谋开始，对不对？犯罪这个试探的原因，对不起，我要到这个，要到第三个，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OK， 致死我们的这个识别这个诱惑里头，第一个诱惑是什么？就是计谋。这个计谋在诗篇第一篇这个智慧书一开始，诗篇第一篇是智慧书哈，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来解释这件事的。罪像一个精子进入胚胎以后待那儿了，所以他说怀了胎，知道吧？这是用这样的一个生理状态来表达的。接下来这是第一计，对不对？说生了这个一计，已经想出一件事了，接下来什么呀？生出罪有表现了。用诗篇第一篇怎么说呢？不占罪人的道路，他已经有表现了。不占罪人道就是不按着罪人的行动来走，不走在这个行为方式上，他已经有外在表现了。这个罪不光是内在了，私欲已经是内在的罪，先有的计谋，一想嗯，我家缺点钱啊，然后呢啊，真的，我就这样说一句，这咱们中国人现在的这个糟糕的地方，我在路上，我在跟好多人都说，我星期五看完那个电视 RG Zero 那个广告，我心里特别难过。他说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 hacker 哈，有如果100%的 hacker， 中国占多少？有一个人从中说中国的90%啊，我们也没那么坏哈。在50%里头，美国人占13%，然后呢俄国人占7%+，中国人33.4%。Oh my goodness， 这是全球比例。你现在原来还比例说什么，现在是全球在一个舞台上说中国人的贪婪到一个地步，如果到网络上拿别人的钱不算是偷了，因为我们在国内是拿所有的软件都是随便拿的。我也一样哈，如果在国内，对，还有一个中国人多，你看可以又借口哈，又是借口。还有人说那个 RG Zero 的那个播音员哈 BBC 的说不好意思，也许有的人用了这个网络技术说串到中国，表明他是中国的这个中国人。但是实际上中国人出来，中国有很多网络警察，我就说好多的人他没事干，那些警察做什么我都不知道，他做完他的功课以后他在上面干嘛？这些人都是 professional 的选择，像我在路上知道怎么在这个 IP 上做点手脚的，知道怎么样 penetrating 这些。33%的比例，我看完我心里很难过。我们这个民族如果放在世界的舞台上，我们那么 organic 的 Olympics， 我看到说 is nothing， 那么辉煌，其实很漂亮的 Olympics， 如果我们背后是这样的贪婪，33%的人，我们跟印度的人手差不多，印度人搞软件也不比我们差，怎么没弄到印度啊？对不对？真的，我们可以找很多的理由，这个为什么这个 hacker 做这件事情，他有不同闹着玩的，他不一定是偷的，对吧？这都可能。但是我就感觉说，这个怀了继母以后就有罪的表现，这个罪的表现是活生生的放在世界的舞台上，让每个人都看。然后中国人觉得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荣耀，你自己去想。真的，祭底下的第三段，他说罪祭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哇，死亡，这个怪胎是要死的。最后他说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你在那个座上了，你已经在宝座上，罪掌权了。你要想想一个人哈，从内心的犯罪到这个中间过程，掐死内心的犯罪是很重要的。我经常会这样讲说，你在你的成圣过程中呢，如果你刚开始是犯罪的时候你才想到，然后你就停了，对不对？刚要偷啊，不偷了，下次就说哎，这次刚要拿公司东西不拿了，这已经做了，然后想到了，就是后面一点。有的人是已经做得很坏了，被到警察局了，然后才知道说我这做的不对，那这个是有不同的。但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是什么呢？是当我们的那个 意念思想开始那样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来把它掐死，不然的话会很危险。你知道我们的错位的爱会怎么样？错位的爱实际上呢，是一种爱一个东西爱到不该爱的地步，最后生出死来。我给你举几些例子，如果你把你的爱情作为终极的东西，最后呢，那个东西会窒息的，它会死亡的。你把你的工作做成你终极的东西，最后你变成工作狂，你会死的，那个东西会叫你死的。如果你贪财的话，最后你看过高尔那个高老头的故事，最后临死之前他指的那个他佣人说，你干嘛，你把那个佣人搞不清楚，最后什么呢，他要把那个灯灭了，都要死了，还说那个灯，他特贪财，很多的钱，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每一个贪财的人，每一个贪欲的人，到最后那个生出来，到最后那个 grandchildren， 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孙子的那个，我说生长出来的生出死哈，就是这样的，从私欲一直到犯罪，然后最后长成被罪掌权，是灭亡。这是为什么圣经说罪人的结局是什么？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死。雅各书说的太精彩了，我没有时间来谈这个更多。但是我们过分的愿望，这种欲望导致死，真是只是个不同的死法，真是不同的死法。但是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来应对？你看在这些书有好几个地方，第十七节到十八节，他说各样的美善全备的赏赐从哪来的？都从上帝来的，他众光之父呢给的，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注意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第一个哈，我也用三，如果说罪恶死亡诱惑有这个三部曲的话，我们同样致死这个死亡的诱惑也有三部曲，是得生命的冠冕，对吧？所以这个里头你看活法，你是要死法还是要活法？基督徒是什么？要活法的，对不对？这个活法第一个就是说按上帝旨意真道，这是第一个法宝。你用真道来识别在整个环境中各种各样的诱惑来判断，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在这个真道中我们生出一个果子，你看他说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我们已经是将来时代的人了，我们的性情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狮子跟羊是有个分别的，过去我们是狮子型的，是这种状态，我们开始进入羊的圈圈，我们开始向往美善的事情，各种所有美善的事是众光之父赐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像一个出熟的果子在这长大，我们要来查验我们生命中的果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能够抵御这个犯罪的意念行动恶果的时候呢，除了真道之外就是中道生出来的果子，这是第二件法宝。第三件法宝就是冠冕。你看他这里讲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的。我离开克伦布斯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现在也是 CCM 董事，我在案例的时候他也来过埃加市，就是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他就给我送了一个匾，还挂在我们家的卧室上，就是雅各书的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那些爱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生命的冠冕还是要死亡的结局？在这里头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生命的冠冕，但是我们要靠福音的真道，要靠着圣灵结出的果实，要靠着上帝将来给我的盼望。如果你今天看着你的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超过上帝，你是很危险的，你没有生出属灵的果子来。如果你看着你的家庭超过上帝的道，你是没有生出果子来过。本来是好东西都应该放对的地方，你的家庭是让你来侍奉的地方，你的工作是让你侍奉的地方，教会是让你侍奉的地方。还有一些人倒过来的，在教会有很多的侍奉，他把在教会中的侍奉代替什么？侍奉上帝。很多的侍奉在教会，在家里你如果去看，你去探访，他家里一塌糊涂，也有这样的。我们总是走在这种极端的路上，非常不容易。但是这里给我们三件法宝：上帝的真道、圣灵的果子、耶稣基督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是为那些爱他之人所预备的。如果你爱上帝， 没有超过世上的一切，你要警醒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时候，无论是高处和低处，都可以是我们的试探的环境，都可以是我们试炼的场所。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试探和试炼有什么差别？现在应该清楚了吧？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这个转化是 very very subtle， 非常不容易识别。我们内在的本质往往是透过一个环境中体现出来的。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为什么受试探？因为我们私欲，我们想要好东西，要到一个地步，超过上帝自己。如果这两天听到的时候，他不断的唐牧师提醒一件，要上帝的祝福和要上帝自己的差别。真的，基督徒很多人愿意要上帝的什么？平安喜乐，不愿意要上帝自己，本末倒置，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愿上帝祝福这个教会。当我们开始今年这个雅各书系列的时候，在百般的试炼中，不是光讲你受逼迫，你的成功，你的得意，都可以是。愿上帝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的真道，靠着圣灵结出的果实，靠着生命的冠冕来奔走天路。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跟随你的路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艰难，这个艰难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在北美相对安逸的环境中，我们可能没有看到这个私欲带来的结局，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私欲已经产生出很多的诱惑，产生很多的结果。我们最大的敌人可能不一定是世界，甚至不一定是魔鬼，是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对付我们自己，好让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明，好让你的真道，你的圣灵的果实，荣耀的冠冕为你的心腹所预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